农村圣经学院之旧约历史五经历史第二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的课程到今天已经是第二课了，欢迎你收听，和我叶光明一起探讨旧约的真理。在上一课的节目实践里头，我讲过了研读摩西五经的几个基本的态度，也介绍了未来两个季度的课程大纲，不知道你是不是都记下来了？如果你碰巧上一课没有收听，错过了，想要有关的讲义的话，请你写信来向我索取。来信请寄本电台邮箱，你写叶光明收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我打算跟你讲的是关乎五经的一些基本的知识，目的是希望你在研读五经的经文之前，对这几卷书，特别是五经的相互关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么一来，查考五经就会有趣的多了。那首先我要考你一个问题了，你知道五经的另外一个名称是什么吗？我想不少弟兄姊妹都知道了，五经又称为律法书。五经虽然包含了好些历史的叙述，可是也同时记载了不少律法的条文，使五经独具风格，自成一个单元，跟其他的历史书卷分别出来，称为律法书，实在也是很合理的。不过你知道吗？原来律法书这个称号不是后来的人加注在五经身上的，而是圣经给五经的称号。在约书亚记的一章第八节，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神吩咐约书亚要昼夜思想又遵行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律法书指的就是摩西五经了，因为这五卷经书的颁布者至终是神自己，所以旧约那个时候又将五经称为耶和华的律法书。历代志下的十七章第九节，历代志下十七章九节就提到一位遵行神诫命的犹大王，差遣他的属下与祭司带到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犹大国也因此得到神的喜悦。不过五经的原著者虽然是神，却是他透过摩西公诸于世的，因此在旧约我们又会发现五经被称为摩西律法书或者是摩西书。这两个称号分别可以在约书亚记的八章三十一节，约书亚记的八章三十一节和历代志下三十五章十二节，历代志下三十五章十二节找到。所以你看了，摩西五经在旧约的名称可多着呢，有称之为律法书的，为耶和华的律法书的，为摩西律法书或者是摩西书的，而有时候呢就干脆简称为律法。无论如何，这些名称指着的都是相同的五卷书。在这五卷书里头，我们可以读到天地的来源、人类的堕落，以致神拣选以色列作为他的子民，给他们律法，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的经过。那让我们对救赎最初步的计划可以有基本的熟悉。五经以后的历史和真理都是建基于这五卷书的启示之上的，没有了这五经，圣经其他的启示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今天的信徒也实在要听从昔日神对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吩咐，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摩西五经的几个名称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五经的作者那又是谁呢？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是不是？五经当然是由摩西所写的了。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些五经的称号也可以看得出来了，早在旧约时代摩西就被承认是五经的作者了。此外新约也是认同摩西是五经的作者的，最显著的一节经文之一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主耶稣论到旧约的时候，将旧约分为律法、先知和诗篇三大部分，而且提到律法的时候还说明是摩西的律法。另外在其他的福音书，使徒行传、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有提到律法书是由摩西所写。除了圣经本身的声明之外，跟耶稣同时代的著名的一位希腊哲学家和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都一致地认同摩西写五经的事实。当然了，五经中的生命记最后的一两章圣经是叙述到摩西之死的，这一部分呢就不可能是摩西自己写的了，大多是由他的继承人约书亚加上去的。不过除此之外，五经就都是摩西的手笔了。那知道了五经的作者是摩西，我们就可以推算五经的写作日期了，大约是主前的1500年了。当时正是以色列人漂流旷野之际，摩西在他漫长的岁月当中默想神的作为，一点一点地将神给他的启示记录下来，成为五经，也就在这个时候了。那么摩西在写五经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当时也许是已经存在的一些文献资料来写呢？比方说神会不会向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启示了有关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的事情，亚伯拉罕把这些资料都一一的记下来，而这些资料就在神特别的保守底下一直传到摩西这一代，给他参考写成五经，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有的。亚伯拉罕的故乡乌尔在当时是一个文化中心，亚伯拉罕也因此很可能是很善于书写的。无论如何吧，摩西写的五经是在神的启示、神的保守底下完成的，里面记载的也就是准确无误的真理和历史。有关五经的一些背景资料我们刚才看过了，以下我要集中跟你讲一讲五经的连贯性以至五经的相互关系。那我们别看五经分为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和民数记五大卷书啊，这五卷书的关系实在是十分密切不可分割的。有人喜欢用约作为主题将五经连贯起来，那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呢？约就是合约的约，条约的约。早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是很喜欢互相订立盟约的。如果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跟他敌对的民族立了约，两个民族的首领就要一起来履行某些仪式来表示约已经订立了，谁更改的话就要受到惩罚。总之了，约的观念 对当时的人来说十分普遍的，很容易明白的。神也就用了这个人人都知道的方式来建立他和人类的关系，就是主动的跟人立约，凡是遵守他的约的都要蒙神赐福。根据创世纪的记载，神第一次跟人立约就是跟挪亚立约，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六章十八节的。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神明白地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之后我们晓得挪亚的后代背叛了神，一再地拆毁了人和神的关系，神和人立的约。所以神就从万人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要跟他立约，透过他使万国得福。所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的读到神与人，也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事。而圣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就是立约的背景的记录。神什么时候开始跟人立约呢？跟谁先立约呢？为什么后来又会跟亚伯拉罕立约呢？这些问题都在创世纪当中找到答案了。不过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只是神与他的选民立约的最初步的行动，神不是光是要与亚伯拉罕一个人立约，而是要与日后的以色列整个民族立约。所以真正的立约可以说是在出埃及记才出现的。在创世纪我们只读到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点眉目，一点背景，可是到了出埃及记呢，我们就真正的看到立约的具体过程了，立约的经过，这是出埃及记的中心信息。而摩西呢，自然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人了。好了，那么立位记又跟立约有什么关系呢？凡是立约总要有个条文，这样呢双方才可以有根据去遵守，是不是啊？不至于彼此亏损对方。没有条文的话，约也就不成约了。同样的，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也定下了不少规条条例，是以色列人要遵守的。以色列人要遵守神所定下的规条，神就要守约赐福给他们。反过来说，以色列人要是不听从这些诫命呢，就是背约，神也就会惩罚他们了。而神所定的律例典章记在哪里呢？大都记载在立位记里面了。怎么样献祭啦，献些什么祭啦，要守些什么节期啦，等等等等，神都说得清清楚楚的。以色列人只要照着去行，神就要他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五经一次又一次提到的神亲口说的保证。立约的条例，这就是立位记的主题。跟着来到民数记了，历史写到民数记，立约的背景已经交代过了，立约的经过也写完了，立约的条例也列明出来了。那么民数记写了些什么呢？可悲的很呐、啊！民数记所写的是以色列人违背神的约的惨痛的过程，他们怎样埋怨神、亵渎神，又多次向摩西发怨言等等，都可以在民数记读到了。背约的记录，民数记充满了很多失败的例子，为日后的神的子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警惕啊。最后来到生命记，从内容来看，生命记的记载并没有在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事上加上什么新的资料。这卷书不过是年老得快要死的摩西复述了以前的一切罢了。其实呢，这卷书与神的约仍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在生命记，摩西再一次的强调，人要怎样行才能够 维系神与人之间的约，才能够蒙神的悦纳。诫命的重申，这是五经最后一卷书的主题了。日后我们讨论到生命记的时候，弟兄姊妹会看到生命记这卷书本身的结构跟当时代的人所立的约的格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当时代的人与人之间所立的约通常包括了引言、基本原则、详细的条例、见证人以及守约和背约的后果等等。而生命记呢，也一样的包括了这一切的内容，再次的提醒了人，神是一位与人立约的神。从以上简单的分析当中，弟兄姊妹也多少可以体会到五经是怎么样由约的主题连贯起来的。那创世纪是立约的背景，出埃及记是立约的经过，立位记是立约的条例，民数记是背约的过程，生命记是诫命的重申。读五经你不难发现呢，约这个字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显示出这个观念在五经当中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提醒了我们，从创世开始，神就是透过与人立约来建立他与人的关系的。今天神仍然是一位立约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神与凡相信主基督的人立了新的约，凡遵守他的约的都要蒙福，凡被约的呢就要接受神的咒诅和惩罚。我们不妨在这一刻就反省一下，我们这群新约底下的信徒到底有没有守约，有没有实时的按照神的规定、神的心意而行呢？最后我们要来稍微思想的就是五经的年代的问题了。那就是说五经所记载的历史到底包括了多少年，有多长的日子呢？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回答了。特别是创世纪前十一章所记载的人类的历史有多长，根本就算不出来呀。在主后的十七世纪，有一位主教根据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所记载的亚当的家谱、挪亚的家谱等等年份来推测亚当的诞生在哪一年份，结果算出来是主前的四千年，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大概就只有六千年了。那这个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了，不过这不是圣经的错误，那是人计算的错误。原来十七世纪的那位主教计算年份的时候，完全是照着圣经所写下的家谱一代一代的计算的。可是近代很多的解经家、考古学家都已经否定了这个计算的方法，因为有证据显示以色列人记载家谱的习惯往往是不包括每一代在里边的。就是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当中也没有记下每一代的人、每一代的名字。那比方那段家谱说到这个人生哪一个人的时候，两个人中间其实是隔了四代的。换句话说，当希伯来人说这个人生那个人，或者说这个人是那个人的儿子的时候，那个人不一定是这个人的儿子，很可能是这个人的孙子，甚至是曾孙子。希伯来人的儿子的观念是比我们一般了解的观念广泛的多的，因此我们是没有办法从圣经记载的家谱当中算出准确的年代来的。因为这些家谱 本来就记得不完全、不完整，所以创世纪一到十一章，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底相隔了多少年呢？我们今天是无法从圣经当中算出来的。反正人类的历史肯定会超过六千年的。至于创世纪十二到五十章的年代呢，就比较容易推算了，因为从十二到五十章，圣经只记载了几代的人物，所以算的时候只需要算一代一代加上去，那么就成了。根据这样的计算的结果，亚伯拉罕大概是主前二千年的人物，约瑟呢就是主前一千七百年的人物了。换句话说，创世纪十二到五十章所记载的有关以色列人列祖的历史，是从主前二千到一千七百年左右的，一共大概是三百年的历史了。然后在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大概是四百年的间隔。在这四百年左右的时间，埃及产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甚至涉及到王朝的更换。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提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统治埃及，就是指着王朝的变换而说的了。在这个新的王帝的统治底下，以色列人再不像约瑟那个时候那样受到优待了，反而是为埃及人做奴隶，当苦工。出埃及记的记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出埃及记的头两章圣经都是以色列人当奴隶的背景叙述，不过从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生命记的结束，所包括的日子就很短了，纯粹是讲摩西四十岁到他死的时候八十岁的一段历史。也就是说，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到生命记的结束也只不过是包括了一共四十年的时间。可是五经当中呢，却有四卷书是讲到这几十年的历史的，可见圣经对以色列这几十年的历史经历是多么的重视了。这也是圣经选择性的记载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了。人类早期历史超过几千年以上，圣经只用了十一章来记载，列祖的历史一共是二百年，圣经则用了三十九章来记载，而出埃及的历史呢，一共不过四十年，圣经却用了差不多一百四十章来记载。这是世界上一般的历史记载所不会出现的比例吧。不过神的启示既然是注重带出神的救赎计划，那五经的重点放在神拯救和建立他的选民的过程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以后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到生命记这几卷书的时候，会进一步的发现，事实上在一百四十章出埃及的历史当中，有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是用来记载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一年的经历和神在这一年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的。这个篇幅的比例又再一次的突出了圣经记载历史的独特的方式。那有关五经的时间性和年代的问题，也就是说某某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呢，这一类的问题在研读五经的时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也是我和你读到有关经文的时候会提到的。相信这些知识对你日后自己查考五经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请你不要错过今后凡是有关五经的课程了。啊，总可以起来说说吧。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是记载了人类早期的历史的，时间是远远超过了六千年的。人类历史的准确年份是多少呢？圣经没有说。创世纪的十二到五十章 是说到亚伯拉罕到约瑟的，这其中有300年长的历史。创世纪跟出埃及记之间有一段400年的间隔，然后是出埃及记的历史，从出埃及记的第3章一直到生命记，这是神的伟大仆人摩西40岁到他临死的时候80岁的一段历史。这一共呢是记载了40年的经历，但是呢却用了圣经的5经当中的4卷书来描写。由此可见，圣经对历史的记载，它的选择性和独特性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了。好了，今天我们介绍了5经，就暂时介绍到这里。下一课我将跟你集中的扼要的来看一看5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请你预先的将这卷书至少连续的看一次，将这卷书的重要事情、人物都用笔记下来，对这卷书有什么疑问的也一起写下来，在来信当中提出询问，我们共同的探讨。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